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各位大家午安。我们今天呢，下午的这个场次哦，我们会跟各位介绍的是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的终端机服务。好，那这个终端机服务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名词是叫终端机服务，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系统里面的服务。好，在开机的时候呢，它就是启动状态的。好，预设不管你是装什么版本的。你的 Windows Server 2008一开机的时候，终端机服务就是启动状态。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议程里面呢，我们会讨论到的就是说，终端机服务，好，它的主要的一些功能是什么，有什么跟以前的版本有什么差别，或者它增加的部分啊。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比较偏向增加的部分大概就是后面三项，像你的终端机服务匝道，就是有一点类似像一般的 SSL VPN 这样子，然后再来呢，你会有 Remote App， 还有我们的Web 存取的部分。好，这几项东西的话，在操作上面都是简单的，因为 Windows Server 2008基本上它强调点是在于操作简单。好，并不是在于说新的一个作业系统出来，然后会一大堆东西你原来都不能用。好，那就失去意义了。它不会让你说你原来已经是 Windows 2000或 Windows Server 2003的管理者，然后一让你用 Windows Server 2008，你会有一种很大的陌生感，然后这个不知道在哪里，那个不会操作，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好， Windows Server 2008甚至开机，我觉得开机的速度应该都比Vista 还好。我是说在 virtual machine 里面，好，真实的环境我就很难比了，因为你的机器有多快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在譬如说你把它装在 virtual PC 里面啊，或者装在 virtual server 里面，你会发觉 Windows Server 2008整体的顺畅度甚至超过 Vista。 好，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的话，它的效能上面还有操作的简便性上面是管理者比较喜欢的。好，不会造成你很大的那种操作的恐惧感，东西找不到。好，待会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示范的画面啊，你就可以了解到你很多的设定都是简单的。好，你可以有很多的 help， 你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在这个议程里面会讨论到的就是说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呢，它的终端机服务啊，除了原有的就是它原有的一些功能以外，譬如说 Windows 2000啊， Windows Server 2003的原有功能以外，2008呢增加了哪些功能，然后安全性是它考虑到什么东西。那基本上啊， Microsoft 的终端机服务的话，它的技术来源的话是来自于 Citrix。好，那它的技术来源其实基本上应该就是说相互授权，因为 Microsoft 从 Windows NT 4.0 开始就把 Source Code 授权给 Citrix， 所以 Citrix 对NT 的作业系统的内容呢，它是非常熟悉的。那 Microsoft 跟它合作，所以 Microsoft 会有 Microsoft 自己的Terminal Service。好，这个是等于说是 Citrix 呢技术授权给 Microsoft， 所以 Microsoft 把它并在作业系统里面。那这一次在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这些新的功能呢，当然还是由 Citrix 呢提供相关的技术啊给 Microsoft， 那 Microsoft 把它整并到作业系统里面来，那操作界面整个的一个过程的话，都是非常符合 Microsoft 的习惯性。好，不会说啊这是某一家公司提供 Microsoft 的技术，所以操作界面就怪怪的，不会。好，它整个作业的状况呢就跟 Microsoft 的是一样的，那效能上面呢不会有差别啊。不会说Citrix 的比较快， Microsoft 的比较慢，不会有这种问题。他们两个之间就只有功能上的差异而已。就是说你去买 Citrix 的 server， 跟买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的 Terminal Services 的话，你只有功能上的差异。好，所以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差异点了。那基本上的效能的话应该都是一样，没什么太大差别。 好，那我们的这个回过来到这个地方啊 ，Windows Server 2008呢，这个 Terminal Services 里面，你可以看到有 Remote App。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远端呢去执行 Server 上的程式，这样子你的 Client 端呢就不用再去考虑去安装程式的问题，啊，你也不用去管版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程式呢是都安装在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好，那这个称为叫 Remote App。在部署上面也非常简单，待会儿我们会有示范。再来第二项的话是终端机的匝道，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因为呢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我的公司如果有很多台server， 你都有开启 terminal services 的功能，那你怎么样让 internet client 端可以穿越 firewall 存取到你内部的 terminal services？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匝道这个 gateway 哦来完成。而且呢，我们可以达到的是，它中间跑的是HTTPS， 好，你是用 SSL 在连线的，你不是用传统的 RDP 通讯协定。好，那这是匝道器带来的好处了。再来的话，第三个的话是你的终端机服务工作阶段代理人。好，在以前的名词，在以前 Windows Server 2003的话也有这个功能，以前的话叫做工作阶段目录。好，现在改名字叫做工作阶段代理人，他可以帮我们去记住你的工作阶段，哪一些终端机上面有哪些使用者连上来，然后他的工作阶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好，然后他执行的程式是什么，他会记录这些工作阶段。那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啊，我的使用者呢因为某种原因网络断线的时候重新再连上来的时候，我可以确保到他连线到他原来的那台连线的终端机伺服器，然后连回他原来的伺服器上面的工作阶段，那他可以继续看到他工作阶段里面操作的这些程式。好，所以这个工作阶段代理人呢，对你的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来说的话，它是很方便的，而且它的安装呢非常非常的快。再来的话是以前也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轻松列印。好，说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的轻松终端机服务里的轻松列印。那这个轻松列印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终端机伺服器可以完全去使用你用户端的印表机的 driver。以前的话，我们印表机如果要导向的话，你的 server 必须要装跟用户端相同的 driver 在上面。所以有时候 driver 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 client 端印表机导不回来的，或者导回来也不能印起来怪怪的。可是现在没有这种问题，现在你的 server 根本不装 driver 的，它的 driver 完全吃 client 端的。你 client 端是什么印表机 driver， 它就导回到你 client 端的印表机 driver。好，那这个的话叫做轻松列印。再来的话，最后一个是那个 web 存取啊，也是以前没有的。web 存取的话，就是说我提供一个网页的方式，让你去执行终端机伺服器上面的应用程式。但是呢，一样，我们回传回来的时候，只有传应用程式的那个视窗画面，我们不会回传整个桌面的样子回来。好，这样比较节省频宽，而且让使用者会觉得就跟平常执行在本机的程式一模一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些的话都是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呢提供的一些新的功能啊。而且这个地方你只需要知道你要哪几项功能，你在安装的话都非常简单，因为 Microsoft 在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是伺服器管理员。也就是说，他把什么像以前我们要安装元件的话，你可能会去什么控制台新增移除元件。好，然后开始去选你要的东西，然后安装完了，你会有要找去，你要去找管理工具。那在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呢，它把新增移除程式和所有的管理工具呢，通通合并在一个伺服器管理员的操作界面里面，所以你就不用，你的管理者就不用东找西找，说我的管理界面在哪里。好，它尽可能把它做在同一起，然后做一个分类的显示。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会慢慢了解到 Windows Server 2008比较偏向于是在稳定度安全性，这是它最基本的要求。那再来的话就是它操作的简单性。好，因为它你要考虑到它是简单哦。那 Microsoft 在 Windows Server 2008呢，在还没有推出之前， Microsoft 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虚拟化技术。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在 Microsoft 里面的话 ，Terminal Services 呢也列在它的虚拟化技术的其中一项。好，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荧幕上的这张图里面呢，虚拟化技术里面 Terminal Services 它扮演的是展示的虚拟化，也就是说你的应用程式啊是在另外一台 server 上面跑的，你的用户端呢只不过是一个像显示器一样。所以你的用户端不需要耗损太多的 CPU 啊系统资源，你就可以跑很好的应用程式，而且你不用管那个应用程式的版本，因为那个这些应用程式呢它的维护都是在 server 上面维护。所以你的 client 端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一些应用程式的执行的状态，你也可以去操作它，所以这样子算是一种虚拟化。好，所以它是被列在虚拟化的其中一环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画面里面的左下角的地方有桌面虚拟化，那这里的桌面虚拟化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就是像 Virtual PC。 好， Virtual PC 它是一个桌面虚拟化，也就是说 Virtual PC 的话它算是一个应用程式，我们只是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呢去模拟 PC。当然它的效能呢不是说真的很好，但是它模拟的环境不错。好，所以如果你要做很多的实验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作业系统呢安装在 Virtual PC 里面，但是它表现出来它是一个应用程式，所以你不能期望它的效能非常的好。再来的话，我们看右上角有一个伺服器虚拟化。好，那这个是Microsoft 的 Virtual Server。Virtual Server 呢，它基本上跟 Virtual PC 在整个的模拟环境上是非常像的，只是 Virtual Server 它在执行的时候，它是以一个作业系统的服务在执行，所以它的效能是比较好的。本来 Microsoft 是把 Virtual Server 当成是一个企业做 Server consolidation 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很多 Server 集中在一个很好的硬体平台上面去做执行的工作。本来 Microsoft 的想法是用 Windows Server 2005就好了，可是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呢，各位可以知道 Microsoft 是期望在 Windows Server 2008上市半年之内，它会再推出的是上面的 Hyper-V， 就是它的 Server Virtualization。那一般来说，如果你有买 Windows Server 2008的话，你的 license 应该是在其中的。好，那现在美国地区卖的话，你的那个 Windows Server 2008在销售的时候有分 with Hyper-V 和 without Hyper-V 两种版本。那他们基本上的那个 license 的差价只有差$28。所以一般你会看到很多网络上或杂志上面说 Hyper-V 大概价钱就是$28。好，但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000。那 Hyper-V 的话跟 Virtual PC 还有 Virtual Server 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哪里呢？ Virtual PC、Virtual Server 他们模拟的硬体环境是一模一样的，不管你外面的主机是装在 AMD 的 CPU 的环境还是 Intel CPU 环境，我模拟出来的环境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呢 Microsoft 的 Hyper-V 的话，它在模拟环境的时候，它不只是模拟，它还会去直接使用你外面的硬体。好，譬如说我可以直接使用你外面的 iSCSI 的装置，我可以使用你外面的那个显示卡，所以它整体的效能就会变得比较高。那基本上那个 Hyper-V 的话，它的结构是跟我们一般的那个 Xen 的结构是一样， Xen 就是那个 X-E-N， 那是一个 Open Source 嘛 Xen。 好， Microsoft 是基本上是以 Xen 为基础架构呢去开发 Hyper-V。 好，那它的效能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适合企业把很多 Server 集中成一个硬体上面跑。譬如说你有很多比较旧的那个 server， 好，你的 AP 还是要继续跑，可是你的硬体啊差不多到年限了，你会担心的，因为总有一天它会挂掉，对不对？没有一个硬体会说通通不挂掉或者零件都不坏掉，可是呢你应该趁那个机器啊差不多寿命要到之前呢，你应该把这些作业系统啊 AP 啊开始做移转，好，移转到 Microsoft 的 Hyper-V 上面。Microsoft 会提供给你一个P2V 的工具， P2V 的 Physical to Virtual， 它可以从你在你的实体的机器上面装上 agent 以后呢，把你整个机器做成一个 image， 然后丢到虚拟环境里面来。好，那它的效能的话就不错。所以如果你公司采用 Windows Server 2008的话，你的 virtualization 的部分你可以用 Hyper-V， 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 Microsoft 应该是上市，然后半年之内会推出。现在已经是到 RC1 的版本。好 ，RC1 还是有一些些问题，但是基本上大致上的结构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好，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就是 Microsoft 并购来的那个 SoftGrid， 好，应用程式虚拟化。好，这个的话，就是纯粹是应用程式。好，你可以做更新，你的应用程式有任何的更新动作失败的话，你可以很快的倒回去。好，这是你的SoftGrid。这纯粹是应用程式的虚拟化的部分。好，所以 Microsoft 呢，基本上现在的虚拟化应该是把 Hyper-V 加进来的话，就是五大方向嘛。那我们的 Terminal Services 是 Microsoft 视为其中一块。啊，这只是他一种想法，也许你不认同嘛。啊，因为一般来说讲虚拟化，大家比较偏向也会想到什么 Virtual PC 啊、Virtual Server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Microsoft 终端机服务啊，它基本上的一个设计想法，你可以看到是第一个是集中应用程式的存取。你的集中应用程式存取啊，不代表的是你这个优点是在哪里，很多的问题点是在于 client 端。因为我的 client 端的硬体的需求，我没有办法升级。我硬体不好，我没办法升级。所以你要让一家公司有很多电脑都要升级硬体升级作业系统的话，这是有困难的。所以呢，可是公司又很想要用到一些新的软体，可是新的软体它又可能要求你说你至少要是什么 Vista 啊之类的，那很多公司没办法用。所以呢，终端机服务呢会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我们就是把这些新的这些软体呢装在终端机伺服器上面。你的 client 端纯粹就当作好像是一个真的传统的终端机一样，纯粹就是显示和输入而已。好，那这是一种想法。那第二种想法的话，就是我们在部署上面啊，这种方式比较方便，因为我们传统的程式呢要一台一台去做安装，所以你的 client 端发生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IT 人员可能就要去现场去帮他维护啊，可能要帮他重灌啊之类。可是呢，我的应用程式是装在终端机伺服器上，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我就集中在终端机伺服器上面维护这个程式就好了。好，不管是做新增移除还是做升级的工作，我在终端机伺服器上面做安装的工作，所以你的 client 端连上来得到答案都会是一样的。好，没有问题。那再来的话，我可以集中啊做存取的工作。譬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里面的右手边的地方。右手边的地方你有很多分公司，那你的分公司呢如果都要去部署一些软体，那这些软体如果都可能都会连回到总公司的 database 的话，你可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中间的频宽到底够不够，你当初写的应用程式呢符不符合跨广域网络的需求。好，因为有很多应用程式，我在 query database 的时候，反正我在区域网络里面，我才不管我写的好不好，反正我速度够快的话，我 query 一大堆资料回来。可是你跨广域网络的时候，你还是这样乱写一套的话，那就惨了。我们广域网络根本可能很慢的状况，所以你每一次要去查个物品资料，可能时间就花很久，然后频宽塞到爆。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你的程式是不是可以移转到终端机伺服器上面来执行。好，因为我们的 client 端呢、连到终端机伺服器呢，这一段我们会有加密，会自动做加密，还有自动做压缩的动作，所以你不用管说，我要怎么样在终端机服务的环境里面去做加密啊、压缩，你不用管，它预设本来就是启动状态，好，本来就是启动。好，所以呢，安全性没有问题，在 Microsoft 的 Terminal Services 里面。你可以用任何抓风包的软体，你会发觉的是我们的终端机的 server 和你的那个用户端的远端桌面连线呢，他们在传输资料的时候，资料是完全加密的，你不会看到他传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大可放心的去用。 它跟 PC Anywhere 不一样， PC Anywhere 会不会加密？用你的经验里面， PC Anywhere 会加密，可是 你去抓它的封包的时候，你会发觉 PC Anywhere 你按什么按键的时候，它那个值是固定，它那个它按键是用编码，它不是加密的，所以你会看得出来 PC Anywhere 在按什么按键，你会知道。虽然它传的画面你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它按的按键你会知道。所以 Microsoft 不会， Microsoft 所有东西是加密的，所以你看不出来它中间在传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任何人在打账号密码还是在按键盘在干嘛，你不知道。所以 Microsoft 这一段呢是绝对安全，没有问题。你回去有你有兴趣的，你可以抓风光，你会发觉非常安全。好，所以安全性没有问题。接下来第二个呢，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有那个新的功能，就是匝道器了。匝道器也就是让，因为我们传统的 firewall， 一般来说都是用 port mapping 的方式。那我们的终端机伺服器的话，我们用的 port number 是 TCP 3389 port。3389，所以今天如果我公司内部呢有好几台终端机伺服器的话，你的 client 端要从 internet 连进来的时候，你的 firewall 要怎么设定？你很麻烦。你如果你是用 port mapping 的方式的话，你都是对应到3389 port， 那可是有很多台都是3389 port， 那就冲突了。所以有很可第一种可能性，你可能会在你的 firewall 上面呢，去 bind 很多个 public IP。每一个 IP 去对应到里面的一台 terminal services， 这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是，好，我公司对外就只有一个 public IP， 那我干脆把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呢，每个的 port number 都给它改掉。好，有的是3389 port， 有的改成3838 port。好，譬如说你要改成这样子，可是这样的一个缺点，这样的缺点是。你在外面的用户端要连进来的时候，他必须要记住我连到第一台的时候 port number 是多少，连到第二台 port number 是多少，很烦，所以也不方便。所以 Microsoft 在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会有一个 Terminal Services Gateway。 好，那 Terminal Services Gateway 的话，就是你连进来的时候你是用RDP over HTTPS 连进来。好，待会我们会有图会看得到。连进来了以后呢，它可以依照你要连的那一台帮你连，它由 gateway 帮你连到内部的 terminal services。 所以你不用去管说啊，内部有很多台，那 port number 怎么分，不用分，反正我们从外面穿过 firewall 连进去的时候，我们用的 port number 就是 TCP 443 port。 好，因为我们都走 HTTPS。 好，那就解决你的问题了。然后再来第二个的话， TS Remote App。 Remote App 的话就是要解决啊，我们传统 Microsoft 的Terminal Services 啊，你的 Client 端连进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桌面环境，可是现在我们不想要是桌面环境，我想要直接的是我要执行的那个程式的视窗画面就好了，我不要整个桌面都传给我，我只要那个视窗画面。好，所以这叫做 Remote App。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单一迁入啊，也就是说我在公司内部要连到 terminal services 的时候，我已经登入 domain 了，我不应该再打一次 username 和 password。 我登入 domain 已经认得我了，所以我应该可以直接连到 terminal services， 不需要再打 username 和 password。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single sign on。好，所以待会儿的话我们会示范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在你的公司里面呢去做那个 single sign on 的工作。第三项，讲了这些东西呢，其实 Microsoft 只是想要介绍这个新的功能给所有的用户，但是它并不想要造成用户的困扰。所以你会发觉 Windows Server 2008 Microsoft 在设计的时候，第一目标是以安全性为主。好，它要经过严格的测试，确认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好，这个现在大家应该没有话讲了， Microsoft 的安全性比以前高太多了。好，你看这几年来你可以发觉 Microsoft 最简单的所谓的安全性，我们就会常常看到有没有人什么后漏洞啊，会被人家入侵啊，你会发觉很少人在报道。其他作业系统其实蛮多的，只是呢因为作业系统太冷门，没人报道而已。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Microsoft 在设计2008的时候，第一目标是安全性，当然第二目标就是稳定性，功能性会达到，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管理者而言的话它是简单。 操作简单，这是它的主要目标。好，因为系统要普及的话一定要简单，你功能做再多对我来说那只是复杂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不想用啊，你动不动就要叫我调那个调这个，我看不懂，看不懂就不会去用它。好，那待会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示范。好，那这里的话是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2008终端机服务呢，它算是一种平台，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在这上面呢去做相关的开发或管理工作。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地方，好，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整个的核心的部分的话，终端机服务这边的核心基本上是重新改写，好，那由Citrix 的话技术支援 Microsoft。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也会有 WMI 的扩充，所以你在 WMI 的 class 里面，你会看得到终端机服务的 class。好，那管理上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用那个伺服器管理员直接管我们终端机服务所有的功能，或者你可以在那个系统管理工具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单一的管理工具都有。所以如果你原来就已经会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你用传统的方法一样找得到管理工具。好，那如果你说我想要抛弃掉原来的，我要新的，那你就打开伺服器管理员，你都可以做管理。那再来呢，你可以看到第四项有一个 PMP Device Redirection。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你的用户端如果的装置啊是那种 PMP 的 Plug and Play 随插即用的装置的话，它也可以导向回来。好，也可以导向，譬如说你的用户端。你用远端桌面连线连到 server， 然后呢连成功了以后，你才插了一个譬如说随身碟插进去，你可以连到终端机伺服器里面，你可以在终端机伺服器里面会看到多一个磁碟机，好，是你 client 端的那个随身碟，或者说你 client 端插了一个数位相机，它一样都可以侦测到，这没有问题。那再来的话是那个右手边的 feature， 这里的话就是所有它新的功能 ，remote app， 好 ，gateway， web access， easy print， 好 ，easy print， 刚才我们大概是有介绍过，就是说它可以完全使用 client 端的印表机的 driver。最后一个是 session broker， 我们的工作阶段代理人，好 ，session broker。好，那这几项的话都是我们的新的功能。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在这里终端机服务的话，不要一直想着是说它一定要去执行程式，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管理的工具而已。因为我们平常远端要管理一台 server， 你可以用标准的 MMC 管理工具去连 server，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远端桌面连线去连 server 嘛。其实在座各位有很多人你的 server 放在机房里面，你在你的座位要连到 server， 你可能都会习惯性会打开远端桌面连线去连它。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在办公室你可以去用它。好，你在分公司呢，反正只要你是网络通的情况之下，在企业内部的话，我们用的通讯协定是用 RDP 通讯协定 ，RDP。好，那 port number 是 TCP3389 port。所以你只要在你的公司环境里面，你确认环境的你的 router 啊，或者是你们公司的 firewall 啊，有没有做过滤动作，有没有过滤掉，如果没有的话一切都 OK 的。而且我们会自动做加密压缩，所以传输的速率呢是比较顺畅的。好，这个地方比较大家没有什么争议啊，应该都是觉得它蛮顺畅的啊。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要做远端管理哦，还是用 Microsoft 内建的 Terminal Services 就好，你不要去装那什么 PC Anywhere。当然，你更不可能会装 VNC， 对不对？没有人会在 Server 上装 VNC 的哦。好，在座各位，如果你有装的话，我不是在骂你哦。VNC 的话，它没有安全性的，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验证机制，它的验证很单纯，就是 password 而已啊。好，那。然后它的网络上传输的资料呢，没什么加密，所以你很容易看出来它在传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人在 server 上装 VNC 的，而且 VNC 在网络上传输的时候，你会发觉操作的时候非常的顿，在区域网络里面都顿顿的。所以为了安全性，不会在 server 上装 VNC。你要装在 client 端，那随你高兴 ，server 你不可能会装 VNC。那在 server 上会不会装 PC Anywhere 呢？ 看你的公司，有很多人习惯用 PC Anywhere， 没意见。我个人只有一个意见而已，就是请你不要再把 PC Anywhere 装在 DC 上面。好，我最喜欢强调的是，请你不要把 PC Anywhere 装在 DC 上，你要装在随便一台 server， 随你高兴，你个人的喜好，你公司的喜好，请你不要装在 DC， 因为蛮多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 ，PC Anywhere 装在 DC 上，你的 DC 会开机很慢，你的 DC 宕机比率比较高。蓝色画面那种几率太高了，所以请你不要在DC 上面装 PC Anywhere， 好，非常不恰当。所以我的建议是用 Microsoft 内建的 Terminal Services 就好了。好，你不用再说那谁比较好，没有什么比较好，管理的话 Microsoft 内建就很好用，非常好用，不可能会说PC Anywhere 多好多好。你只是在做管理的时候没有什么好不好，连线成功画面就看到那样子而已。我们要的是安全性跟稳定性。好，所以这地方的话是我想要强调的部分啊、哦。所以你在公司里面，你也可以用你的 Pocket PC， 只要可以连上网络的话，你可以连上来，只是画面太小了，有点受不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它有移动式的，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好，那再来的话呢，是Windows Server 2008，你在买的时候一样分有32位元版本和64位元版本。那 Microsoft 比较建议各位是说啊，你的 Windows Server 2008如果是要执行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要安装程式给 Client 端用的话，最好可以装在64位元的硬体上面。只是建议，好，这不是强迫的。那你装在64位元的作业系统上，这里的资源64位元硬体包含是你的作业系统是64位元的。32位的程式不需要重新 compile， 可以正常执行。当然这里的所谓的32位的程式呢，我们是认定是你至少是有 Windows XP logo 的应用程式。也就是说你有经过 Microsoft 验证过的应用程式。好，那再你可以正常的执行没有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它第二个执行32位的程式的话，它的效能呢会比较高一些。而且像我们一般32位的作业系统的话，你的记忆体最大就是只有 4GB 而已。所以你会限制到使用者执行的应用程式的数量，你也会限制到使用者的连线数量。因为你连太多进来，每个人都给你耗一些系统资源的话，你的记忆体很快就用完了。因为你的记忆体很少的时候，你会造成系统整个效能下降。好，所以这里的话呢，比较强烈建议各位是64位的作业系统，因为你的记忆体最大可以到达8TB， 也就是说你可以插非常非常多的记忆体在系统上面。好，然后呢64位的驱动程式也可以支援。好，这里是纯粹是一个建议了，纯粹是一个建议。你可以因为这个地方不代表你公司所有的应用程式在64位元上面都可以有正常的表现，所以你还是要测一下你们公司呢的应用，你们公司想要给使用者的应用程式装在64位元上面会不会有问题。好，那 Microsoft 基本上是建议你这么做。好，那这个是Microsoft 的一个希望，就是说希望大家呢可以使用是64位元的硬体，然后使用64位元作为系统，那它在终端机服务的效能上面的号称最佳状况的话是那个4倍的效能。当然这只是一个数据而已，你大概也不太相信。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只是数据上最大4倍，但是至少64位元确实比较快。好，因为 Windows Server 2008它本来就有64位元版本的，它可以充分使用64位元还有双核心的这些功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64位元的Microsoft 的作业系统呢，它不支援的是32位元的装置里面是印表机驱动程式，32位元的印表机驱动程式不支援。好，还有一些那个软体的核心驱动元件，32位大部分都支援，只有这个地方是标示那个印表机的。那还好的是我们的终端机伺服器呢，基本上你可以不装那个印表机 driver 在上面，因为它会去用 client 端的，它会用 client 端的 driver， 所以这个地方都还 OK 的。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方，它不再支援那个 MS-DOS 的应用程式，还有呢16位元的就是 Windows 3.1 的那个视窗环境的。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看一下，再来最后一个就是那个通讯协定的，以前就这些旧的通讯协定呢不再支援了，因为现在大概就只走 TCP/IP 而已。好，整个都通通简化掉，把以前的那些不必要的包袱抛掉了。好，因为资源太多那种旧的话，你只是造成困扰，你可能会造成效能上的困扰，你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困扰。好，所以 Microsoft 把一些那种旧的那几乎大家都要淘汰的东西呢，通通说这一次都拿掉。好，那再来的话呢是最好是用64位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Microsoft 还是强调是记忆体的问题。记忆体，因为你在32位元作业系统你最大就是 4GB， 你差 4GB RAM。那在这个在64位元的话你可以高于 4GB， 所以你的记忆体差的越多的话，你的终端机服务跑起来的顺畅度呢会比较满意哦。好，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因为是多现在的 CPU 都是多核心的，所以呢这些多核心可以完全在终端机伺服器上完全展现出来。好，你不会说很多人连线上来都只用到其中一个核心的运算，其他都不运算。好，不会，这个地方的话多核心的话它通通会用得到，你可以从工作管理员里面会看得到这些东西。好，那再来的话呢是那个这里。好，你可以看到第四项的地方，我们的驱动程式相容性，好，相容性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改用成那个 Windows Server 2003 X86SP1。 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在你的环境里面，你的终端机伺服器你本来就有终端机伺服器了，可是你改用成 Windows Server 2008，可能会造成你某些应用，譬如说驱动程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话， Microsoft 建议你不要升级。好，因为没办法，你的东西对你很重要的话，可能升级上来你不能运作啊。这样并不是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所想要的。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如果有像这种相容性问题的话， Microsoft 建议你就是继续用 Windows Server 2003来当做你的终端机伺服器，或者你可以用 Citrix 的 Presentation Server。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Microsoft 这个你可以看到最后一项的地方，64位元的环境里面同样的一个工作会耗损比较多的系统资源，所以虽然它跑起来比较快一点，可是它也会相对的耗损多一点的系统资源。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请你先了解一下。所以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可能在还没上线之前，在做测试的时候，你可能会先灌一台 Windows Server 2008 30位元版，还有一个64位元版。好，你可以测测看你的环境符不符合条件。当然你也可以到 Microsoft 的 TechNet 网站上面啊， Microsoft 在上个月的话有提供 Terminal Services 的 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好，你可以到 Microsoft 网站上面 download 这个免费的软体，它可以去帮你测试你的应用程式啊装在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呢相容性足不足够。好，所以你可以到 TechNet 网站上面有 Terminal Services 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 好，你可以去 download 做测试的动作，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做就装在应用作业系统上做测试也可以。好，只是 Microsoft 已经有想到这些问题了，这是上个月发行的。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的规则呢都跟原来是差不多的。首先呢你的 Terminal Services 这个服务啊虽然有启动起来，可是呢不代表的是你可以用户端从网络连进来。好，所以你一样是要手动去做开启的动作，允许远端桌面连线。好，这个做开启的动作。然后呢我们预设呢，如果你开起来的话，预设有谁可以登录进去呢？预设只有 Terminal Services 那台机器上的本机的 Administrators 群组的人可以连进去，其他的使用者还是一样，你必须要把它加入到这个群组 Remote Desktop Users 群组里面去，好，你才可以登录进去。所以这个地方都一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性，好，这里的操作都一样的。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要把那个远端桌面连线开起来，也就是允许 client 端用远端桌面连线连进来。我们会在我们的server 上面去做设定。好，在你的电脑的内容的地方，远端设定。好，这个地方呢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好，差别点是在于我们的选项呢，以前只有两个，现在的选项有三个。好，现在的选项第一个不允许连线，这很清楚，这是预设值，不允许连进来的。第二个是允许来自任何版本之远端桌面。好，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只要是支援 RDP 通讯协定的那个 client 端呢，我都允许你连进来。好，这是第二项。第三项的话呢，是我们新的一个功能，它这个地方的话是只允许啊含有网路层级验证之远端桌面电脑连线。网路层级验证意思就是说，我在连线的时候，我会去检查伺服器的凭证，检查伺服器凭证，因为我们现在很怕的一个问题是连错 server。我要连到，譬如说我要连到 A server， 结果不小心连到 B server， 可是 B server 是我平常都不会去连那台哦，而且我平常我在运作的时候，我的 client 端内部的资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平常我都会使用到那个资源重新导向的功能。好，那因为你有资源重新导向，譬如说我会把 C 磁碟机重新导向，那你连到 A server 的时候， A server 可以透过网络呢连回到你 client 端的 C 磁碟机。可是如果我连错的话，我连到 B server， 结果 B server 也可以连到我 C 磁碟机，这样子我 C 磁碟机里面的机密资料可能会被它偷走，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这种安全性的问题呢，我们会有那个网络层级验证，也就是说我要去验证这台 server 是不是我认得的 server， 好，去识别它的凭证，因为凭证里面会你的 CA 会说发行给哪一台 server 嘛，里面会有 server 的资讯。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三种选项。好，如果你是旧的 client 端的话，当然你都必须要是那个选第二项，因为第三项的话，你的那个远端桌面连线必须要是6.6插板的才可以。好，6点插板你就必须要从Microsoft 的网站上面 download。或者是如果你有装那个 Windows Vista SP1 Windows Server 2008内建的远端桌面连线的话，是最新版本。好，其他都是旧的，你必须要从 Microsoft 网站上面 download。 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注意一下，然后呢设定完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说你的 Windows Firewall 呢有没有阻挡掉 TCP3389 port。好，你有没有阻挡掉？如果有的话，请你把它开起来，不然别人连不进来。因为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2008预设安装好的时候， Windows Firewall 是预设是打开来的，就算你是 DC， Windows Firewall 都是打开来的。好，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在 Windows Server 2003的时候，你是 DC， 你不可能会在 DC 上把 Windows Firewall 打开来。可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为了安全性，它的 Windows Firewall 是打开的，在 DC 上是打开的。好，然后而且因为呢，我们在Windows Server 2008的 DC 上面，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 ICMP 通讯协定，所以它把 Windows Firewall 打开来的时候，它会把 ICMP 阻挡掉。所以你会发觉有很多人 DC 用 Windows Server 2008升级 DC， 你会发觉 client 端 ping DC 会 ping 不到，好，因为它预设把 ICMP 是挡掉的。因为我们不再用 ICMP 做测试速度的这种通讯协定，因为在以前 Windows 2000 2003的时候，我们会使用 ICMP 去做测 client 端对 DC 之间的测试速度，来决定你的 group policy 是在一般环境执行还是在 slow link 的环境执行。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请各位先了解一下，你设定完的话还要再去检查一下 Windows Firewall。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公司你安装的是 Microsoft 另外一个新的角色，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8的 Server Core。 好 ，server core 就是没有图形界面的环境，非常适合装在分公司。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必须要用两个指令啊去做开启的动作，一个呢是 sc 好 registry editor 点 wsf 去开启远端桌面连线的功能，另外一个是用 net shell 去定义你要开放哪一个 Windows firewall 的 port。那当然我们要开的是3389 port 了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会在 server core 的环境里面，你会去执行的是我们的 WSF 这个 script。好，一定是执行这个 script。好 ，AR0 开起来。好，那这时候呢，你的 terminal services 呢就允许远端桌面连线了。接下来我们会去设定内建的 Windows Firewall 的 port number 开放哪一个 port number。好，所以这个地方有 port opening， 我们要开的是 TCP 3389，那个双引号里面的字是随便你打的，那个只是一个识别用的。好，那我这个地方我打的是 remote desktop， 这只是一个标示，你要打什么名字随便，重点是在于那个 TCP 3389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它开起来了哦。所以你的 server core 呢就可以允许别人用远端桌面连线进来。好，不过你用远端桌面连线进来的话，看到的画面还是像这样的画面，还是文字画面。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去管一台 server core 的话，很少会用远端桌面连线去连它，你应该用的是 MMC 管理工具去连它会比较恰当。好，我这个地方只是因为要告诉你说，如果你想要用远端桌面连的话，你必须要这样开放了，因为我们的 server core 预设安装起来，它的 Windows firewall 也是开起来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测试方法啊、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Microsoft 的环境里面的一个新的功能 Remote App。好 ，Remote App，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是希望啊，client 端不要再让它区分什么叫做什么，执行自己的程式，好，自己本机的程式，然后呢，有的程式是要连到终端机伺服器再去执行，你这样子让使用者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说，如果一般老员工他已经用习惯了，比较没有差别。可是你要考虑到像有些公司有新人来的时候，你每次跟他讲说，哎，这个程式哦要在你的本机里面的什么地方要执行，然后呢你的有某些什么会计软体或 ERP 软体是装在终端机伺服器上，然后你又要叫他用远端桌面连线连过去，好，然后再去执行，你这样子在教育训练上呢是麻烦的，然后对使用者来说呢会觉得一种恐惧。好，你是 IT 人员，你比较没感觉，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他会觉得很难过，一个电脑搞得好像很麻烦很复杂的样子。那我们在这个 remote app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的是它让使用者觉得呢，执行远端的程式就跟在本机执行的程式呢，从外观上面看起来是一样的，好，分不太出来，当然还是会有标示的，只是分不太出来而已。然后你的用户端呢，你就不用再告诉他说，哎，怎么样去连线，怎么样去操作远端桌面连线，然后连线成功了以后要执行哪一个程式，你不需要搞那么多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帮他做好一个捷径，或者一个档案，他只要 double click 这个东西呢，马上就可以自动连接到 server， 然后执行我们指定的档案。好，那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让使用者的那个整个环境啊会变得比较单纯，操作简单。好，所以这是remote app 的一个功能。那你可以看到的是remote app。好，以前我们的连线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整个桌面回传回来，所以你耗的频宽也比较多，然后让使用者感觉操作也比较复杂。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集中在终端机伺服器上面啊去做。那TS Remote App 这个有地方有个先决的要求，就是说你这一台 server 如果想要 让 client 端执行你的 remote app 的话，你这一台必须要安装终端机伺服器。那这里的话要请各位再搞清楚一下，如果你曾经 用过 Windows 2000 Windows Server 2003的话，请你再确认一下啊、我们的 Terminal Service 是预设状况，它是用来做远端管理的，对不对？那它可以有多少个连线的 Section 呢？我们来确认一下，本机 你在一台 Server 上，你可以本机登录有一个 Section Console Session，然后你从网络连进来的时候可以有两个 session， 两个管理的 session， 这个在 Windows Server 2003是这样子，一个本机 session， 两个网络连上来的。到 Windows Server 2008以后呢，改成是本机的 session 和网络的 session， 总共加起来就是两个 session。 这样可以了解意思，以前 Windows Server 2003这样通通加起来是三个 session， Windows Server 2008的话本机加上远端连进来的，最多现在变成两个 session。好，两个 session， 它不再去分什么什么 console session 啊，一般的 remote administration session， 反正加起来就是两个 session 就对了。好，那你装上，你如果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做远端管理的时候，就是很单纯把远端允许远端桌面连线了、啊，就让它进来就好。那如果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连进来，而且可以执行我们的应用程式的话，你会去在那台 server 上面去安装终端机伺服器。那 remote app 的话，必须要搭配终端机伺服器。好，这是要请你先了解一下，它不是一个开起来就好，它必须要安装终端机伺服器。那 Microsoft 的终端机伺服器你装上去了以后呢，Microsoft 会给你120天的宽限期，也就是说120天的试用期。好，超过120天的话，你就必须要安装我们的 Cal 进来。好，没有装单不能再用了。好，那这里是要请你先了解一下，那我们的 remote app 呢，为了要方便使用者在做远端桌面连线啊，然后执行程式啊，希望是一贯，好，一贯的完成，不要让使用者去选，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去做部署软体的方法。你可以看到第四点的地方，我们有 RDP 档案跟 MSI 档案两种方式。那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第一个 RDP 档案的话，它纯粹就是一个档案，然后使用者就是 double click 这个档案，然后执行 remote app。 另外一个是用 MSI 的， 那 MSI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MSI 实际上就是把 RDP 档案包装成 MSI， 它是把 RDP 档案再加上捷径包装成 MSI， 所以 MSI 非常适合在AD 的环境、啊、用群组原则呢去部署。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把程式部署到用户端，让用户端很快的在它程式集里面就会有捷径。来，我们看一下画面，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对各位来说用这样解释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看一下画面啊。那对不起，这个第五项的地方呢还是一样哦，你的用户端还是要安装远端桌面连线的、啊。好，因为用 RDP 或用 MSI 实际上都还是呼叫你用户端安装的远端桌面连线去连到 server， 只是它在躲在后面让使用者看不到它连线的那种状态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里在你要安装之前的话，请你确认一下你要多少台 server， 这个是 Microsoft 的一个建议啦。譬如说你要装 Office，好，你希望你的用户端不装 Office， 然后你在 Server 上装 Office。 好，你有 Microsoft Word、Excel、PowerPoint 这一些的话，Microsoft 的建议是说同一套软体装在同一台 Server 上面，同一套软体装在同一套 Server。 然后呢，什么样的软体会装在不同的 Server 呢？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方，它有应用程式会冲突的问题的。譬如说我装了 A 软体，再装 B 的话， A 可能会不正常运作，那我可能就要装在两台上面，好，这样就不会有重复的问题。那第二个的话是负载的问题，如果你把所有的软体都装在同一台 server 上面的时候，每个 client 端都连到那台 server， 那台 server 会变得比较慢，那这时候你可以分开安装，装在不同的 server 上面。好，那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所以呢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安装终端机伺服器。 Microsoft 所有的安装管理你都可以直接打开伺服器管理员。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画面啊，你的左下角就会有伺服器管理员的 icon。 好，你打开来的话就可以直接点选到我们的角色的地方，你可以新增角色。我们勾选终端机服务，终端机服务是一个大的项目，然后里面又会分子项目啊，哪些功能你要。好，那这个地方我想要装的是第一项终端机伺服器。当你安装终端机伺服器以后，你上面的应用程式啊就可以在多人的情况之下共用，不然的话你的程式会被 lock 住啊。使用者 A 用了这个程式，正在使用中，程式会被 lock 住，另外一个人要执行，他会告诉你程式被锁定，没办法执行。所以如果你安装了终端机伺服器呢，你装完了以后，你的应用程式，你在新装的应用程式呢，就可以在多人使用，没有问题，好，不会被 lock 住。好，所以安装完的话，他会要求你重新开机一次，非常简单。一样是这样的问题。就意思就是说，你要安装应用程式，一定要等终端机伺服器装完了以后才装软体。好，你在终端机伺服器之前装的软体的话，都会被 lock 住。你一定要之后装了才算。那有人就会问说，那我可不可以装完终端机伺服器以后再去解决之前就先装的？不行 ，Microsoft 的做法就是，请你一定要重装一次。好，一定要重装一次，这样子。会会，他会知道你的 session 在哪里。好，待会儿会实验给你看。那这个地方顺便提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就因为我刚刚看到 Office， 有很多人就以为说买了终端机伺服器以后啊，脑海中就开始浮现那种负面的，哦，想说 Office 买一套就好了。不行 ，Microsoft 说 license 要照正常买。好，终端机伺服器，我要先确认哦，终端机伺服器没有要帮你节省 license 的企图哦，啊，设计上也没有这件事情哦，所以请你确认哦，因为有很多人会想说，那我 Office 就买一套就好，不行，你还是多少人用就是多少个 license， 正常的去算而已。好。终端机伺服器是要帮你解决 client 端硬体不足啊，或者说我想要集中管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没有要帮你节省 license 哦，不要搞错哦。
请问一下，他会去算说，他有没有限制说不能跑几套？就说这个限制的
话，依照 Microsoft 的软体里面 ，Microsoft 不太会去限制你跑几套。好，只是说。他 Microsoft 拜访你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了。
我如果开
五
个 session， 我跟他讲说，我今天突然开始跑，但是 terminal service，
他 terminal service licensing 会记录啊，所以你还是会被逮到的。好，那我们的终端机伺服器呢，装完了以后啊，重新开机以后呢，它还会再跑大概一分钟左右。好，我们还是看一下画面，就是你开机完登录进去了以后呢，它还会再跑一下。
请问一下，那如果你刚才讲说我要使用 remote app 的时候啊，
对，
我一定要安装终端机伺服器。
对，
那安装终端机伺服器，它就会跟你算
license。对，
所以比如说我有五个 user， 我一样要再买五个终端机伺服器的 license。
对，你要买五个 kill。
买五个 kill。
对。
够卡贵呀。
方便。没有，因为现在你脑海中浮现的一个问题是，你会感觉软体不要钱的感觉，其实硬体很贵，对不对？那你大可以把 Office 直接装在 client 端就好了。
对啊，这样就省
掉了。对啊，就装嘛。问题是你的 client 端可能越来越跑不动，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公司经费是足够的公司，你没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大家电脑都还好啊。可是真的有很多公司的电脑真的跑了会吓死人的，就随便乱跑，那个硬碟灯都不会熄的那种，然后等它开起来的时候就不想玩了，就会觉得很慢很慢的。那你要考虑到这种公司，他用这样子的话，他会划算哦。 好，所以你当然依照每个公司了，因为终端机伺服器它 Microsoft 这一次是把很多功能做进去，好，依照你公司的需求你选择你要的那一块了，好，并不是说每一块都是每个公司都想要，因为可能你觉得说，哎，我直接在用户端装就好，这也是一种想法。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看到的它在安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既然你装好了以后怎么样去建立 remote app 终端机。注意哦，刚才我说终端机伺服器装完了以后你才能装软体哦，好，譬如说你要装 office 啊这一些东西了，装进来那就可以多人使用，没有问题。在终端，再强调一次，终端机伺服器安装之前所装的软体没有办法让多人使用，好，你必须要移掉重装一次，这是请你确认的。接下来我们来看 remote app， 譬如说你装了一个 office 在上面，你有 word excel， 你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可以用？我们的做法非常容易，你会在你的系统管理工具，或者在伺服器管理员也可以啊，你的这个地方会多出一个管理工具叫做 TS Remote App 管理员。好，在这个地方空空的，你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新增你希望哪一个程式可以让使用者执行。好，现在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 Remote App 这个管理工具所侦测出来的哪些应用程式现在是可以被多人使用的，它所侦测出来的在 server 上的。那因为我这个地方我不想要装 office 了，所以我这个地方就简单一点了。我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我想要把那个譬如说 WordPad， 好，我要做出它是一个 remote app， 你就勾选 WordPad 就好了。好，如果你有装 office 你就会自己选 word excel 这样子，它在这个地方会列出来。好，譬如说我再勾一个小画家，我希望有两个 remote app， 一个是 WordPad， 一个是小画家。接下来呢，我想要把那个 WordPad 啊做成用 RDP 部署的方式， RDP 档案的方式。好，现在就做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 WordPad 呢，它就帮我产生一个叫做 WordPad.RDP 的档案。好，这地方把那个副档名显示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这是 WordPad.RDP 档案，就做出来一个档案。好，那再来的话，我把小画家我想要把它做成 MSI 档案，所以你高兴，这个地方你要做成 RDP MSI 都可以。好，我们就按那个精灵呢，就这样做，你不需要做什么选择啊，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做出来完成。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做出一个 MSI 的档案，很快。所以remote app 管理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它实际上是一个 RDP 和 MSI 的一个产生器而已啦，它不是一个服务，所以并不是说这个工具打开来才能做什么，不是，它只是一个产生器，帮你产生 RDP 和 MSI 档案。好，那现在呢，产生出来了以后，你的用户端怎么去用它？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的 client 端，好，我这个地方的 TS client 要连到 TS One 去执行 remote app。所以我们怎么执行呢？两种方法。如果你产生出来的是 RDP 档案，那你的 client 端就是 double click RDP。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你的 client 端就想尽办法连到那个 server， 然后呢去 double click 那个 RDP 档案，或者你要 copy 到 client 端也可以。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你的 client 端预设有开启去验证伺服器的凭证啊，那 server 是不，它我没有开起来，所以它这个地方会弹出一个警告讯息啊，这个并不是 remote app 有问题。好，这个时候呢，你要连到 server， 所以还是一样要打个密码。打完密码以后呢，它就开始执行程式，程式就执行起来，就跟你平常在用户端直接执行的程式是一样的样子。 所以你的 client 端就少掉那什么连线的动作，然后再 double click 什么执行程式，它一套帮你做到完这样子，而且只传那个视窗画面回来，所以对使用者感觉起来就是很方便。好，那这是用 RDP 的，所以你 double click 就好了。另外一种呢，你可以是用的是那个 group policy 啊、哦，去部署 MSI。你看这个是部署完毕的话，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捷径。好，你用群组原则去部署 MSI 的档案，那产生这个捷径。譬如说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捷径叫远端程式，好，然后里面就有个小画家。所以我就点我的 client 端点选那个小画家，好，然后输入那个密码账号密码，这样就可以。好，所以这样就可以执行起来。那你所有东西都是在 server 上执行。好，所以打开工作管理员，你可以看得到小画家是在远端执行的。
那你那边部署程式可是在安装终端机之前就已经有了，那它为什么不会被lock住？
你说这几个吗？
对，
这几个小的程式，它侦测到是不会被lock住的。
它是不会被
lock
住的。
对。
我知道它是看那个 concurrent user 看 main user 的方式去计算的。
你说计算什么东西？
它是 care 的部分。
你说 care 的部分呢、啊？
它是以 user 来讲。
它是用 user 算，它不是用 concurrent user 算。
对，它是用看几个 main user 的。
对，因为你每一个 client 端连上来的时候，你的 client 端会跑去向 licensing server 要 license， 要到 license 以后，它才会再连到终端机伺服器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 user 就要一个
对，这个 user 就要一个 license 了，所以你的 licensing server 会记录嘛，这个人有要过 license、嗯、然后再来下一个人再上来的时候，他又要了一个 license 这样子。
对，他不是看 concurrent。
他不是看 concurrent。 好，刚才他问的问题是说我们的terminal services license 怎么算呢、啊，它不是算现在总共有多少个连线然后就买多少个 license， 不是，它是你有多少个人要连上来。
其实我是人员异动的。
你说人员异动怎么样？
公司人员就来来去去啊，那还是这些人，这么多人在用，比如说100个人，那可是你一年之内可能异动了100个人。
所以你可以算你的 license 有两种算法，一种你可以设定嘛，它有针对是 user 算法，还有一种是针对 device 算法，就是这台电脑一个 license。
那人员离职的话，那个 license 可以收回吗？
你可以收回。
可以收回、啊。
你可以。
那如果像 Outlook 啊，
嗯，
它有资料档，它会存在哪？存在 client 端还是存在 server 端？
你说如果你开了一个 Outlook，
对，就是 Office 里面的 Outlook， 它不是有自己的设定档？
对，
那些设定档它是存在 server 端？
它会存在 server 端上的你个人的 profile 的路径里面，
包括你的 database 都存在那里。
对，因为我们的 server 上面会做那个你的档案虚拟化。所以他会把你的那个 profile， 他就是你的那个 Outlook 的东西，他会放在你的 profile 的地方去。
再请教你一下，如果是管理模式是只有 administrator 可以连线
的？不是，他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在如果我没有装终端机伺服器，我纯粹很单纯就是开机起来 terminal service 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最多是两个连线嘛。那他问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只有 administrator 可以连进来？不是，只要你的账号有加入到 remote desktop users 的话，我们就会让你连进来。好，这样的意思。
2003好像是只有管理者。
没有，2003也是这样子。你的问题点应该是在说，他连到的是 DC。如果你连到 DC 的话 ，DC 预设只会让那个 administrator 可以连进来，其他的人就算你加入到 remote desktop users 的话， DC 也是不让你连进来的，除非你再做额外设定。好，你可以透过 group policy 设定这样子。
其实我想再请教你，你刚刚说这个部署的话是由那个 GPO 里面用 user 的那个 session 去做程式的部署，
嗯，
所以它是用部署的那一项而不是用指派的那一项。
你说那个可以用指派没有问题啊？
对，你说也用指派。
可以用指派。
也可以用指派。
他问的问题是说 Group Policy 里面要用 MSI 部署软体的时候，我们部署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个指派跟那叫什么
部署，
指派跟部署，你可以用指派的，指派就是强制安装嘛。因为其实这个软体啊，这个 MSI 里面它其实是包了一个捷径，还包了一个 RDP 档案而已，所以它没有什么权限的问题，所以任何阿猫阿狗登录进来的话，部署都会成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它不像一般软体，一般的软体安装会有权限的问题，那这个没有权限的问题。好，所以你放在你的群组原则的那个使用者设定的地方去做部署没有问题。某些账号可不可以使用？你可以在 server 上做设定。可以啊，可以这样做设定。工作阶段一个 app 在执行的时候就一个工作阶段。第一个就不会，第二个就不会再被执行了。你同就是一个 app 上去就是一个工作阶段。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先看到的是 remote app 的部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啊，我们看第二个新的功能就是 TS 匝道。那各位可以看到从左边的那个 client 端它连上来的时候，它使用的是 RDP over HTTPS， 也就是说它用 SSL 连线上来的 SSL 连线。那如果 SSL 连线不成功的话，它会用 RDP 连线。好，这是请你确认你的 client 端连到 TS 匝道，好，它会用 RDP over HTTPS。 然后呢，它在你要仔细看这张图啊，我们的 TS 匝道连到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的话，通讯协定一律是用 RDP， 进去的话一律是用 RDP。 好，那 client 端连到 TS 匝道的话，它可以它会优先使用 RDP over HTTPS 优先，然后呢它如果连不成功，它会自动改成用 RDP。所以代表的意思是你的 TS 匝道上面必须要安装凭证。好，安装凭证，那我们的凭证当然你可以去从 CA 申请凭证，或者是它有 self sign 凭证，就自我签署凭证。好，如果你公司没有架 CA 没关系，我们有自我签署的凭证。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在 firewall 设定就很好设定了，你的 firewall 只需要开 TCP 443 port 就好了。好，然后让 client 外面的 client 端连到 TS 匝道，好，再由 TS 匝道帮你连进去。好，那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方便。其实我们在一般外面公司买的那个 SSL VPN 基本上也差不多这样的意思了，因为很多 SSL VPN 实际上它的 那个 SSL VPN server 上面也是跟某一家 terminal services 的厂商合作嘛，你也是连进去，然后可能给你一个 web 画面去点你要连到哪一台 server， 这样子类似。好，那只是我们这个连线的话效果上不错了，速度还不错，而且设定上简单了，你可以用你的作业系统就完成了。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的 client 端连上来，好，然后你的外部的那个 firewall 呢可以去开 TCP 443 port 让 client 端连进来。好，那对不起，这个画面然后呢你的 TS 匝道呢要连进去的时候一律是用 RDP。 那 Microsoft 说你的 client 端连到 TS 匝道这一段的那个机制啊，基本上是跟 Exchange 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 Exchange Server 跟 Outlook 之间不是可以用那个RPC over HTTP 吗？好，那这里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在安装 TS 匝道的时候，它很聪明，它会自动帮你安装 RPC over HTTP proxy 的那个元件上来。 你在 Exchange Server 你要自己装嘛，那这个地方它会自动帮你装，待会你看安装画面就会知道它会帮你装这个元件上来。好，所以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再来的话你可以看到萤幕的右下角的地方有 NPS 还有 DC。DC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 TS 匝道呢可以请求 DC 哦来做账号验证。好， TS 匝道，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domain 账号验证。然后再来第二个，你可以使用 NPS， 好 ，Network Protection Server。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等于算是一种 NPS， 它就是算是一种 Radio Server，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设定 Policy。所以如果你们公司有好几台 TS 匝道的话，你可以使用相同的 NPS， 所以你的 Policy 呢设定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它的结构的话，可以你很有弹性的，可以做很多种搭配。好，再来我们看的是 TS 匝道，你要从外面连进来的时候，你的 client 端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设定，说，哎，我要怎么样让它可以跑 HTTPS 做什么？不用，你的 client 端很单纯，你的 client 端只要有信任 CA， 好，如果 server 上装的凭证呢是由 CA 申请到的。那你的 client 端就要做信任 CA， 就是去下载 CA 的那个凭证链接，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你的 client 端只要去指定你的 TS 匝道是哪一台，就连线成功。所以你的对 client 端来说设定非常的简单。好，然后再来的话，还是一样强调，就是说我们预设是使用 RDP over HTTPS， 好 ，port number 是 TCP 43 port。那我们用的机制跟 Exchange Server 的 RPC over HTTPS 的机制是一样的。好，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的是，透过 TS 匝道能做什么事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TS 匝道存取到内部的 TS Server 终端机伺服器，你也可以透过它去执行 Remote App， 绝对没有问题，好，完全正常。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最后一个 Microsoft 的建议，就是什么时候 TS 匝道适合取代 VPN。 好，什么时候第一个，资料不需下载到用户端。其实要不要下载到用户端呢，它这个地方比较偏向于是说，一般来说你希望执行程式就执行完了，资料就放在 server 上面的，不回传回来的。当然我们可不可以回传回来，一样可以嘛，你直接把你的那个磁碟机重新导向就好了，你档案还是可以回的来，没问题。它这个地方只是告诉你说通常不需要资料回到 client 端的，那非常适合了。然后再来第二个，需要更短的连线时间。好，那你会发觉用 TS 匝道，因为它整个连线啊又安全，而且它会做压缩，所以它整体来说蛮顺畅的。好，然后再来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当频宽与应用程式资料大小让 VPN 变得不实际，也就是说呢你的资料量可能很大的时候，好，那用 TS 匝道会比较好一点了。那这个地方只是一种建议。好，然后呢再来的话是你的 TS 匝道。好，这个地方首先第一个用 CA 发行的凭证，你这里用的凭证可以用像 CA 申请凭证，或者是像那个自我签署凭证。差别呢，有很多人问了一个差别，说我向 CA 申请凭证跟像那跟自己签署一个凭证出来有没有什么差别？
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
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两个都可以不要钱，因为你公司内部可以自己架 CA 啊。那你会说到底差在哪里啊？一般来说，如果你的公司有 AD 的话，好，你公司如果有 AD， 我们会希望你是向AD 内的 CA 申请凭证，因为好处是什么呢？你的电脑如果都加入到 domain 里面的话，你会自动信任 CA， 所以你的 client 端不需要额外再去做什么下载 CA 凭证链接那种动作，做信任的动作，你不用。可是如果你的 server 是做自我签署凭证的时候，自我签署凭证，那你就必须要那台 server 产生出来凭证以后，你的所有的 client 端还要手动去信任那台 server， 不然他发行的凭证你就不信任了嘛。 你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差别点是在于方不方便的问题。如果你不在乎方不方便的话，这两个得到的答案会是一样的，都是安全的。好，不要认为说 CA 申请的比较安全，然后自己签署的不安全，没有这件事情，都一样，只是方不方便的问题而已。好，然后再来呢，你不用完全依赖 TS 匝道阻挡连线装置。好，这个地方我们的 TS 匝道呢，在上面你可以去做设定啊，你可以去设定哪些人可以连进来。我们本来在 TS 就在你的终端机伺服器上面本来就已经有设定哪些人可以连进来了，我们在那个终端机匝道的地方呢，还可以再设定哪些人可以连进来，而且哪些人可以连到哪几台 server 你都可以指定。好，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你内部有很多 server， 然后使用者连进来的 try 看看哪一台他进得去，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呢就去做过滤动作。好，所以你会有那个授权的动作。好，然后再来的话是第三个，使用专门的一部 TS 匝道伺服器，意思就是说这台当 TS 匝道器就单纯当 TS 匝道器，因为这个是跟安全性还有效能的考量啊，当然你要整合在一起没有问题。第四个，那如果搭配 ISR server 的话，你可以去做SSL 桥接啊，或 SSL 通道，好，这样的动作。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第五项 SSL 桥接可让 TS 匝道放在内部网路，这个的话最后一项其实跟第四项是一起的，就是跟 ISR server 要搭配在一起的。那什么叫做桥接啊？桥接的意思就是说 SSL 分两阶段连线，分两阶段。譬如说我这样说，有一台 firewall，然后 firewall 后面躲了一个 TS 匝道，你的 client 端连到 firewall 这一段跑 SSL， 然后再由 firewall 跑到 TS 匝道另外一个 SSL 连线，这种称为叫做 SSL 桥接的。那你会说为什么要桥接？理由很简单，因为你的 SSL 是两阶段连线的话，我的 firewall 才有机会去做过滤动作，对不对？因为你的 client 端跟 firewall 之间有 SSL， 那表示你的资料传到 firewall 的时候要解开吧，那解开来的话我就可以去做过滤动作啊，然后等到我做完过滤动作以后，我再加密起来，再送到 TS 匝道这样子。那如果你用的是 SSL 通道的话，所谓的 SSL 通道的意思就是从 client 端穿越 firewall 到达 TS 匝道，通通都一条线 SSL 连上来，那这样子的话你都是加密的环境，你的 firewall 没有办法针对这个连线的内容进行过滤动作。好，所以这里第五项的 SSL 的话基本上啊应该是搭配 ISR server。 好，不管你是 ISR 2004还是2006都可以，没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想法不错。好，那这里的话呢，你就可以找一台 server， 我这个地方是假设有一台叫 TS Gateway 的 server。好，我要安装那个 TS 匝道。好，一样是在那个伺服器管理员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做安装的工作。好，到角色的地方，这一台呢我们安装终端机服务里面的 TS 匝道。好，终端机服务，好 ，TS 匝道，它会自动帮你把你需要的元件通通帮你选好。好，这个地方它问你说你的凭证，好，我这个地方就很单纯，就是自我签署凭证了哦。然后呢，你的授权原则，这待会儿我们再来做授权的动作。授权就是可不可以存取的意思。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环境里面它自动帮你装了IIS 还有 RPC over HTTP proxy。 因为你要用 SSL， 所以你必须要有 web server， 而且呢你要把那个做那个通讯协定转换的动作，所以它帮你装了一个 RPC over HTTPS proxy 的元件。好，所以相关的元件它会自动侦测帮你装上去，不用再像以前传统的 Microsoft 东西要自己再勾选好几项。 好，他一次就做完了。好，所以呢，我们装这个不会花费太多的精神。装完，接下来你必须要决定了，你的 TS 匝道，你允不允许 client 端呢透过 TS 匝道连到公司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有两种原则要设定哦，一个叫做连线授权原则，一个叫资源授权原则。这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很头痛，你只要搞清楚他在说什么东西哦，太简单了。连线授权原则的意思就是谁可以从 client 端连线到匝道器？好，从 client 端连线到匝道器叫做连线授权原则。那资源授权原则的意思是说 client 哪一个 client 端可以连线到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因为你的 client 端跟我建好沟通管道了以后，实际上你是透过我要连到里面去嘛，所以呢，你要连到里面哪一台 server？ 那个叫做资源授权原则。所以总共就两个关卡。注意哦，这两个关卡的发起端都是从 client 端开始算的。好，我再确认一次，连线授权原则指的是从用户端到匝道器，资源授权原则的话是从用户端到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好，这样的意思。好，你知道这样的意思的话，设定上就没问题了。因为你只要看到画面，应该就乱猜会猜得出来。这是2008的好处，不然没人要玩2008，很无聊，每天都在找东西。好，你到 TS 砸到的地方，好，这边有管理员，展开来，你看到有原则。好，原则，首先你会设定的是连线授权原则，谁可以连线到 TS 砸到。好，所以我们会建立的是CAP， 好，它的缩写字是 CAP 了。这个 CAP 的话，就是你的 client 端到匝道这一段。好，我这个地方我假设叫做 Sales Group CAP， 这名称随便你定义。接下来你告诉他哪一个群组的成员可以连上我们的匝道器，选一下。好，我想要选择的是 Sales Group， 这个群组的成员可以连到我们的匝道器。下一步，允不允许重新导向？好，所以待会呢 ，Sales Group 的人可以连到我们匝道器，然后谁可以透过我们的匝道器连到终端里面的终端机伺服器呢？我们要建的是 RIP， 好 RIP。Resource Authentication Policy。 好，这名称随便定义。接下来呢，告诉他哪些使用者可以连得到公司内部的终端机伺服器，我说 Sales Group 的人。好，接下来告诉他哪些电脑他可以存取到哪些电脑。好，接下来呢，告诉他哪些内部的电脑，我说有 TS1， 我有 TS2， 我还有 TS1.contoso.com， NetBIOS 名称打一次 ，FQDN 打一次。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client 端连上来的时候，他要打 NetBIOS 名称还是要打 FQDN。我不知道，所以我两种名字都给他打进去。好，下一步 ，port number 是多少？完成。好，所以你的匝道器就设两个授权原则而已，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个设定，刚才就是安装嘛，安装完就是设定这个原则。好，原则设定完了以后呢，该做什么事呢？就开始。你的 client 端要连上来，所以你在你的 client 端的远端桌面连线里面，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要连线，不是要直接连线，我要透过 TS 匝道连线。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使用 TS 匝道。 好，我直接执行的是远端桌面连线，按我们的选项里面的连线的地方。好，设定。你看这个地方呢，你可以选择我要使用 TS 匝道。好，你告诉他 TS 匝道。这个地方没有作弊哦，因为这个地方呢，我有把勾勾拿掉。这边有一个叫做本机位置略过 TS 匝道伺服器，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 server 是在跟你同一个 subnet 的时候，就不要透过 TS gateway 了，就直接连就好了，可以侦测到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是不管它有没有在同一个 subnet， 我都要跑，都要经过 TS 匝道这个地方啊。好，接下来你要连接的电脑，我要连到 TS1， 所以我要透过 TS gateway 连到 TS1。然后呢，我用的账号是 Katy 这个人是属于 Sales Group 的人。好，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常的连线到 TS1。好，我正常的连线到 TS1 哦，没有问题。那我要验证什么呢？我要验证它的通讯协定用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打 next day。你可以看到我们跑的是 HTTPS。好，所以你的 client 端跟 gateway 之间是跑 HTTPS。好，再看一下连线状态。现在通通结束连线了以后呢，连线就不见了。好，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三个步骤而已，就是安装 gateway， 设定原则，再来 client 端设定要使用 gateway 就结束。
可以这样一下，也可以用 IP 吗
？IP 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 IP。
可以。
那在那个电脑那边就要切 IP 吗？还是说他会自己转？
没有，你要告诉他 IP。
要告诉他 IP。那他是可以不同网端，内跟外。
可以，反正只要你 routing 正常就可以。
我请问一下，那像如果对应到刚刚那个 remote app 的话，那我是需要做两个封装，一个是直接 intranet， 一个是在从外面透过 TS 匝道连进来。
没错，他问的问题是说，那刚才我们下课之前的那个 remote app， 如果我要执行 remote app 的时候，要透过 TS gateway 的话，我是不是要再产生一次？是，你要产生一个新的 RDP 或 MSI， 这个是要使用 TS gateway 的，要。所以在产生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选说我要使用 TS gateway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的是也是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TS web 存取。这个是在做什么啊？实际上它的实际上呢，它是用来搭配 remote app， 这个是搭配 remote app。好，因为在我们做 remote app 的时候，你的部署方法就是用 RDP 档案给它，或者用 MSI 档案给 client 端。那后来就有人会说很麻烦呢，我可不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好，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TS web。TS web 的话就是说，我们请 client 端要执行程式的时候呢，直接连到我们的网站，然后在网站上面直接选择你要执行哪一个程式，哪一个 remote app。好，这样的方法。就多一个部署的方式就是了，这种方法的话，当然就是让管理者比较简单，因为我不用产生 RDP MSI， 我只要告诉使用者网址是哪一个，你连上来就对了。好，那这个是这边的想法。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要有 Web Server， 然后呢，你的 Client 端会有相对应的 ActiveX。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 TS Web 的话，实际上呢，就是你的 client 端连到一个网站，然后执行它要的那个应用程式。那执行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它的 ActiveX 也是在呼叫你用户端安装的远端桌面连线，好，开始连线到 server。好，这是另外一种部署的方式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安装的话是小事情，因为你知道要打开伺服器管理员。反正终端，我们这个下午的这个讨论里面呢，你所有的安装都是在伺服器管理员，所以你回去一定找得到。 好，新增角色，我们可以安装的是 TS Web 存取。好，安装，这是安装 TS Web。好，当我们安装完 TS Web 以后，现在我们用 Client 端呢、啊、连到 TS Web， 我们看一下 Client 端连上来会是什么样子。好，我现在在一个 Client 端，我打开 IE， 我要连到我们公司的 TS Web。好，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存取的应用程式。所以它实际上是给你一个网页，但是你按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去执行 remote app 这样子。对，你的 client 端也是要安装新版的原端桌面连线。好，基本上这样说，我反正你要用到所有新功能的话，你的 client 端的原端桌面连线通通都换成 6.x 版就对了。那个，它这个 ActiveX 它是用来呼叫你安装好的原端桌面连线。那个 ActiveX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远端桌面连线，这样的意思。
那它不能支援 Single Sign-On 吗？
Single Sign-On 待会要做完才可以。
好，不算了，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公司觉得终端机伺服器对你来很重要的话，你可能会说，我多架几台好了。可是多架几台以后，你就会考虑到使用者的方便性，因为你有 TS1 TS2， 那使用者他怎么知道我应该连到 TS1 还是 TS2， 我怎么知道哪一台现在比较快，哪一台比较慢？所以你的公司一定会去做 NLB， 网络负载平衡。可是网络负载平衡有个缺点，什么东西呢？它不会帮你记录你的 session 在哪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我有个 client 端，好，它第一步骤的话，它是连到终端机伺服器一，连上去了以后呢，终端机伺服器一会第二步骤它会连到 session broker，session broker 就是我们的工作阶段代理人，那个里面的 database 呢，它会去记载着这个人有没有任何的 session 在其他的终端机伺服器上，如果有，它会透过第三步骤告诉终端机伺服器一，然后终端机伺服器一透过第四步骤告诉 client 端，请他连接到另外一台去。好，这样做一个导向的工作。所以重点是在于，你的公司如果有做 NLB 网络负载平衡的话，你应该要安装终端机服务代理人。那这个的整个的安装跟设定呢，一点都不辛苦，所以呢，不用担心它的复杂度，因为我们强调的是简单。好，强调简单。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只需要在你的这个地方有个先决条件啊，这个地方忘了提醒一下，工作阶段代理人他基本条件是一定要在 domain 的环境里面，好，一定要在 domain， 这个地方一定要在 domain， 没有 domain 不用再考虑这件事情，好，一定是在 domain 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可以在 domain 里面呢随便找一台你喜欢的 server， 随便你要哪一台都可以。然后在那台 server 上面呢安装工作阶段代理人，好，你不需要特别说我一定要指定哪一台，随便你，只要在 domain 里的 server。 好，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把它装起来，当然是伺服器管理员。好，我现在如果假设我装在 DC 上面，好，因为这个负载不重嘛，所以我装在 DC 上面也还算合理。 好，终端机服务里面我想要装的是那个工作阶段代理人。好，这个地方呢安装完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你有哪一些 server 是在做 NLB 的，需要使用我们的工作阶段代理人的话，那你就必须把这些电脑的电脑账号加入到 Session Directory Computers 这个群组里面。好，这个群组的名称它还没改过了，正常来说应该叫 Session Broker， 好，可是我们的群组名称叫 Session Directory， 这是 Windows Server 2003的名词。好，所以呢，你在你的 AD 的环境里面，在你的 domain 里面呢，把 TS1 还有 TS2 呢加入到这个群组，也就是说让它有权限可以去存取你的 session broker， 好，工作阶段代理人。好，我们点到 users 这个 container 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会有个 session directory computers。好 ，double click。好，成员的地方呢，我们把 TS1 和 TS2 电脑账号加进来。好，预设没有显示电脑物件，所以我们勾选一下电脑物件。好，然后把 TS1、TS2 加进来。我是假设 TS1 和 TS2 是在做 NLB 的环境。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设定完成。好，设定完成了。所以现在你的终端机伺服器有权限去存取 Session Broker。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的是那。TS1 和 TS2 怎么知道它的 session broker 是哪一台，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去指定它说要用哪一台。好，我们在终端机服务的设定的地方，设定里面的最后一项。好，最后一项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会告诉它说工作阶段代理人是哪一台。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勾选起来，告诉他说，他的 session broker 是哪一台，你可以打名称 IP 都可以。好，我是装在 DC1 上面。接下来这里啊，这边会有一个名称，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他说这里你要输入的是伺服器阵列名称。好，伺服器阵列名称，我这个地方我输入 NLB_cluster。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架好了一个 session broker， 它应该你的公司可能会有好几组终端机伺服器做 NLB， 可能有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可是每一组都有不同的 session 的资料，那你的 session broker 怎么能分得出来是哪一组？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这一个 NLB 的 cluster 在 session broker 上面建一个 database， 另外一个 NLB cluster 在我的 session broker 上面再建另外一个 database，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 session broker 上面呢去建一个 database， 专门去记录你们那一个 NLB cluster 里面的 session 资讯。那这个名称的话，随便你定义，反正呢每一组 NLB cluster 你就给它取不同的名称就好了。好，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现在是在 terminal service 上面。因为从头到尾啊 ，session broker 那一台电脑，你就是只有装 service 以后，你再也不会去操作它了，因为所有的操作都是来自于 terminal services 的操作的存取动作，因为资料存放上去是由 terminal services 发起把资料送上去。要查询也是 terminal services 在做查询，所以 session broker 没有什么工具说，哎，我要怎么去管理它？不用管理的，它是一个完全被动状态。好，所以我们现在都在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做。 好，然后再告诉他说你要连线到 session broker 的 IP 是哪一个，就完成了。好，所以这一家公司的 NLB Terminal Services 如果有 NLB 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使用 Session Broker， 所以他马上就会得到相对应的这个效果。好，所以你的步骤很少。
请问一下 NLB 的部分只能够用 Microsoft 的 NLB？ 如果说我本身有一些 NLB 的
硬体的可以，但是你要资源的。
对，
有资源。对 ，Microsoft 的网站上有列。
那你 PS2 也是要做同样的动作是吧？
对，
就那个职业
就是那一个 NLB 的成员的电脑都要做一样的设定，
所以名称也要一样，
名称一样，这样他们就会记录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意思。好，那这个是工作阶段代理人。
那个 client 是觉得
你的 client 啊，来，我们看清楚一下，你的 client 端是连到 terminal services， 然后你的 terminal services 是连到 session broker， 这样的意思。不是，你的 client 端实际上是连到 NLB cluster 那个 IP 嘛，然后再由 NLB 帮你导到其中一台的。那我这个画面的例子是说，我们假定被导到死了第一台，这样的意思。那可是它的 session 之前是在第二台，好，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我这样看
来是连自己的 IP 直到这个地方。不是，你的 IP 是直到 NLB 的 cluster IP， 不是直到 session broker。session broker 不接受 client 端连线。
那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一个人他允许有两个工作阶段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会强迫连回第一个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有好几个 session 怎么办？我们的同样一种应用程式只有一个 session。意思是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连到 terminal services， 他的一个阶段是用那个远端桌面连线的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它是用 remote app 去连的，所以它在那台 server 上会有两个 session。 你的 session broker 里面会去记载着这个连线是哪一个应用程式上来的，所以如果你是用远端桌面连线，我就帮你导到远端桌面连线的那个 session。 如果你是用 remote app 上来的，我就帮你导到 remote app 那个 session， 它两个 session 是完全分开的，这样的意思。它里面会记载应用程式的，它会记载应用程式，它 database 里面有记载应用程式。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的是你的终端机啊，搭配我们的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远端桌面连线6点插板的话，会支援这两个功能呢、啊，一个叫做网路层级，一个叫伺服器验证。所谓的网路层级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把 username password 先打好，再送到终端机伺服器。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做法都是先连到终端机伺服器，再打 username password。那有很多人就会，那个骇客有的时候会火大，对不对？ username password 猜不到他会怎么做？反正猜不到嘛，也不想猜了，反正连到你公司也没什么了不起，干脆连上来闹你就好了。打 username password 错误 ，username password 错误，他就不停这样一直连到你那台，觉得很烦，这样子耗损你的系统资源，这样他也爽，进不去耗损就好了。反正骇客的目的不一定要进得去，对不对？把你弄到难过也可以嘛。所以呢，网络层级就是为了这种安全性，就是说你先把 username password 先打好，你再送到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来。然后伺服器验证是什么呢？伺服器验证就是我的 client 端去检查 server 的凭证，看看这个 server 是不是我认得的 server， 好，免得不小心打错嘛，连错 server 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就跟我们的两边都有关了，网络层级，好，连线之前先打完验证资讯，这样子比较不会耗损掉终端机伺服器的资源。第二个， 你的 client 端去检查 server 的凭证。第三个是单一迁入，也就是说呢，你已经登录到 domain， domain 都已经验证过你了，所以你连到 domain 你的 terminal services 的话就不需要再重复验证。好，你可以做单一登录的那种 single sign on 的动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传统你在 Windows Server 2003，你要连到 terminal service 那个 Windows Server 2003的 terminal services 的话，你可以看到，你看哦，这个地方我从 client 端连到那个 Windows Server 2003的 terminal services， 好，这里没办法验证伺服器的身份，好，都不管它 ，yes。好，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连上来了以后，你会在这个画面输入 username and password 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不要的，因为这样子连上来的话，你打不管你打错打对，你都会耗损我的资源。好，那这个称为叫做网络层级验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的是说，那如果啊，我是连到 Windows Server 2008 Terminal Services 呢，你看一下画面，同样的 client 端，只是 server 不一样哦。好，同样的 client 端，我执行那个远端桌面连线，我输入 Windows Server 2008的 Terminal Services， 好，你可以看到，它会叫你弹出 username and password， 请输入 username and password。输入完了以后，我才开始在那个 session 的画面才会出现，像这样子，这样可以知道它的差别点。
我说这功能不是2003就有，
你说什么2003？
Server 是2003，然后我 client 端只要新一点，好像就有这个效果了。
不会是这样的效果。你 Windows Server 2003的话是打一次，然后到那个画面还会再弹一次。你会弹两次，
哦，等于先帮我敲好，敲在那个画面。
对，它实际上弹两次。哦，不一样啊，有差别。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先看到网络层级的一个差别点了哦。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单一迁入，就是你已经登录到 domain 的话，你连到 terminal services 应该不需要再验证了。来，我们看一下单一迁入的地方。好，我这个地方的话是示范那个 client 端连到 Windows Server 2008的，然后我这个地方有先勾选永远询问认证。永远询问的意思就是我永远就不管怎么样状况，我都要问你 username and password。好，你看我这个地方输入 username and password， 好，那就进来了。好，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开始来设定 single sign up。好， single sign up 的话，你可以用本机 policy 或者是用 group policy 来做设定。那它的设定是在那个电脑设定的地方。系统管理范本的系统，好，在系统里面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个委派的部分。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认证委派，好，这边有个认证委派，然后呢第二项允许委派预设认证，勾选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呢去新增你希望哪一些伺服器，你才需要做 single sign up， 把伺服器的名称打进去。好，它这边的语法规定啊，前面要打 term serve 就是 terminal service， 然后你的 server 名称。好，以这个例子的话，我打 netbias 名称打了，然后 fqdn 也打进去。好，这样就完成了。我再用 client 端连一次试试看，哎，结果还是弹出来，原因是因为我在 client 端我去勾选了永远询问认证， 所以你 Go 永远询问认证的话，你的 Single Sign-On 永远不会成功的。好，这地方直接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怕你回去弄半天奇怪，怎么都弄不起来，因为你勾了那一下。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如果呢我打开我的远端桌面的地方，我把那个永远询问认证的那个项目把它拿掉。好，这个拿掉，按连线。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用打 username password， 它直接会进得去，它会依照你现在登录 domain 的 username 和 password 连进去。好，那这就是single sign-on， 所以你可以透过你的 group policy 去指定哪一些 server 你才需要做 single sign-on。 好，并不是每一个。
老师，请问这个设定这个 group policy 是在client 端那一端设定？
你要套用到 client 端，
要套用到 client，
对，套用到 client 端。
然后它是在 client 端的电脑的这个 group policy，
对，
不是在 server 那一端。
你不用 server 不用套用这个，
它本身就是原型。
对，那个他问的问题是说，我的 terminal service 是那个 server， 需不需要为了 single sign-on 做什么设定？不用 ，single sign-on 的设定通通是在 client 端做的。Single sign-on 的设定是在 client 端做，好，所以刚才都是在client 端去完成的。好，好，再来的话呢，你的终端机的那个装置的重新导向了导向我们现在有什么你的磁碟机导向、仪表机导向啊这一些。好，你的装置导向，这个地方有携带式装置，这里指的就是你的数位相机这一些，插上去的话，终端机伺服器会侦测得到。然后再来是你的那个 POS， 好 ，POS 系统的那个导向 ，POS 系统，当然这个 POS 当然是以 Microsoft 的 mobile 的那个作业系统为主的。好，然后再来这边有那个我们的 remote desktop 远端桌面连线呢，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自定解析度。好，自定解析度就是你可以去修改我们的 RDP 的档案，或者是说你可以下参数了。还有呢，这边有萤幕扩展，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使用两个萤幕。好，再来呢，这个地方有桌面的感受，这边指的是说你连上去了以后，你的工作阶段里面的桌面环境可以长得像Vista 的样子。好，这只是一个效果而已，一般来说应该不会去用它了。好，因为这样子你会增加我们 server 的负载。好，32位颜色、字型平滑这边都有，显示资料，这待会我们要解释啊，你的那个平宽的分配啊，平宽的分配，再来有轻松列印。来，我们单向来看。首先呢，轻松列印这个地方，轻松列印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做印表机导向的时候，譬如说你执行某一个程式要列印的时候，你希望列印的东西是从 client 端的印表机列印出来，那你就直接做印表机导向就好。你的 server 端，好，你的 server 端呢不需要安装任何的印表机驱动程式，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安装 .NET Framework 3.0。好，轻松列印的基本条件是你必须要安装 .NET Framework 3.0， 没有其他元件要装，就 .NET Framework 3.0。
Server 跟 Client 都要吗？
对，你的 Server 和 Client 端都要装 .NET Framework 3.0， 它就会做，它就可以做轻松列印的。好，你就再也不用管那个什么 Server 上要装什么 Driver 啊一大堆，不用管这件事情。它预设就长这样子。好，所以这是我抓的一个画面了啊。你的印表机导向了以后，你在你的工作阶段里面看印表机的驱动程式，你会看到它这个地方呢会显示的是 terminal service 是 easy print， 它的驱动程式型号会显示这样，那就表示轻松列印导向是成功的。如果你的 client 端连到server， 然后看到工作阶段你的印表机哦，如果这个地方还是显示什么 HP 什么的话，那就表示失败，没有启动起来。 你要看到你的驱动程式是看到 terminal services 是 easy print， 表示导向成功。好，那你没有不成功的，应该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没有装 .NET Framework 3.0。好，大概是这种问题了，一般这个地方蛮少问题的。好，那这个已经解决我们以前比较抱怨的地方了。好，那再来的话，其他都是一些表现面的东西，你可以做什么萤幕扩展，就是双萤幕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萤幕可以很宽了，可以到4096的宽度。好，桌面体验，这是Vista 的画面。好，然后再来自行平滑，显示资料的优先权，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解释，因为这个地方要去改 registry。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规格。上面这个地方呢是2003的 server， 它的解析度，我们现在在 Windows Server 2008呢，它的解析度最高可以到4096×2048双萤幕。好，所以如果你需要双萤幕的时候，你可以执行我们的远端桌面的执行档 MSTSC-span， 好，参数是-span， 那它就会去做萤幕扩展的动作，它就可以一次使用两个萤幕。好，那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看到它这边一个改善了，这个当然这个一般的几率不是那么高，好，通常你是某种特殊的应用才有可能了，只是 Microsoft 已经承诺客户说我会依照你们这些的需求帮你做进去，好，不代表说每家公司都要用这个，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做这个要干嘛，你没有用，可是别有的地方有用，譬如说它是那种医疗的软体，它本来就需要那么大的画面才看得清楚的。好，那这里呢出现一个问题啊，显示资料的优先权，刚才有人问过，我们的印表机可以重新导向，我们的磁碟机可以重新导向。好，那现在出一件事情了，如果我现在正在做列印，或者我现在正在做档案传输的时候，那我的终端机的那个画面跟键盘的输入啊会变慢，对不对？有可能会影响到频宽呢。所以这个地方的显示资料的优先权的意思是，显示的资料和键盘的输入这两项东西应该占用可用频宽的多少%，确保我的频宽是固定的，不要因为我现在正在传送档案或者我正在列印东西而造成呢我显示的画面顿顿的或迟缓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去设定这个优先权啊。这个优先权预设是开启的哦，预设是开启的，我要先请各位知道，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有的人思考逻辑不一样，有的人会说我希望显示画面顺畅就好了，那个 copy 东西慢慢没关系，有的人说不要，我要快，我显示慢没关系，看你的需求。所以这一个地方的话你们的那个应该没有看到，因为反正你可以从 Microsoft 网上 download 到。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到你的 HP Local Machine 的地方。首先呢，这个地方是你的 Registry 啊，这里这边的 Disable 这一个的话，预设是设成零，好，预设是零啊，也就是 Enable 的意思，Enable 设成零。然后呢，请各位看一下这第二项，这边是 Display Bandwidth， 第三项是 Channel Bandwidth。Display bandwidth 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显示和键盘输入，然后 channel 的话指的是印表和档案传输。好，那这个地方他说请问你的配置是多少，譬如说我在display 这个地方啊，为了计算方便啊，我在 display 这个地方呢我输入80，然后呢 channel 的地方呢我输入20，那就表示 display 会占可用频宽80%， channel 的部分会占20%这样子。那我们的系统预设的话是70:30，好，系统预设的话这个地方是70:30，也就是说你的显示和键盘输入占70%，档案传输会占30%，所以有很多人就会开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的话，你会一开始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那个远端桌面连线里面，从 server 要 copy 档案到用户端的那个重新导向的磁碟机那么慢， 好，因为我们有限制住它的频宽，它只能占30%的频宽。然后再来这个地方flow control charge pulse compression， 这个的意思是说，你在设定这个频宽比例的时候的计算基础是以压缩过的资料量去计算，还是未压缩的资料量去做计算？好，如果是设成一的话呢，就是压缩过后的了。好，那这个是这个大概你不太会去碰它了，第一项第四项应该不会碰，大概只能调就是二和三这两项。好，百分比各占多少会是比较恰当的，这是依照你公司的环境自己去调整，预设的话是70/30。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介绍的 Windows Server 2008里面终端机服务呢，它要求的就是简单操作，简单设定，简单这样子。好，安装的话，通通其实它所有的安装和操作，你通通都打开伺服器管理员就好了，就简单就好了。好，你不用把它想很复杂。虽然这是新产品，因为反正包含你和我在内，其实我们都很怕 Microsoft 出新产品，对不对？其实我说实在会怕，它出了的话，你怕会被淘汰，你怕会要 K 书啊，对不对？如果 K 书随便乱 K 一下就会那也好啊，可是我们怕像以前 Microsoft 给我们的一些经验是很吓人的，就是说你可能要 K 蛮久的。可是还好 Windows Server 2008没什么好怕的，答案就这样子。这是真的，他这一次做的真的不错，终于找到聪明的人，可以让我们觉得哎蛮容易接受他，没什么特别，像刚才的示范你会发觉很简单，没什么东西啊，就一下就做到你要的那个功能。好，那再来的话呢，这个地方好这里的话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8主要是以安全为基准出发点，好，所以它的安全性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它的核心的部分也是有重新改写，那个 win log 这个地方的话，它改成crash 那个 credential， 好 security credential 的部分，更快的登入和登出。如果你的公司是用 Windows 2000或 Windows Server 2003的 Terminal Services 的话，你应该在它的 Server 上面会装上 User Profile Hive 那个 Cleanup 工具，应该叫做UPH User Profile Hive Cleanup 那个工具。如果你没有装的话，你的 Profile 应该常常会坏掉。像有很多人 profile 坏掉，就是你用云端桌面连线一连进去，它就告诉你什么错误信息，然后就弹出了，你就被登出了。所以你应该在你的 server 上面，你会去安装 user profile hive hive hive， clean up 那个 service 才对。好，那个是免费的，可以从 Microsoft 网络上面 download 到，你应该要装的了。我们一般都是要求所有的，不管是 server 还是 client 端，通通都会装那个。你不装那个的话，我们很担心的是多人在使用的时候 profile 会被它破坏掉，或者你登出啊关机很慢这样子。好，那这是请各位先了解一下，那 Windows Server 2008预设都已经帮你装了，所以你不用管这些事情。好，所以如果你们公司是不是应该大部分都不是用 Windows Server 2008了，刚出来你应该还不会再用，了不起测试一下，所以你可以先把你的原来的作业系统都先装完 User Profile Hive Cleanup 那个工具，好，都请你装，包含 Client 端都装，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通通都装，不然像 Windows XP 啊，有的时候这个人本机登录，然后另外一个人从远端这样给他连进来，弄一弄他 Profile 就坏掉了，然后进去的时候一登录打 Username Password 登录进去，他告诉你 Profile 已回损，然后就弹出来，偶尔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虽然不是那么高的几率。好，你装上那个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好，那再来的话呢，是这边的其他功能呢，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有讨论到，就是说它的萤幕啊解析度变高，还有萤幕扩展的部分，然后重新导向可以支援 PNP 的装置啊，随身碟啊这些。 像那个像这样子啊，你看你的那个远端桌面连线那个选项里面啊，选项里面的那个本机资源的地方，你除了可以印表机重新导向详细资料的地方，这边会有其他装置吗？这里可以勾选我稍后插入的装置，这样子就是你连线成功了以后你才插入随身碟，这样子。好，那它也可以侦测得到，一样可以正常工作。好，所以这地方的话变得很方便了。对不起，这个才是随身碟，下面这个的话是那个数位相机那些。好，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做勾选的动作。好，那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TS 匝道呢，它有精灵可以支援我们的 NAP， 好，就是符合你要符合安全性条件的 client 端，我才会允许你连上来嘛。譬如说，我们可以去检查你的 client 端有没有安装防毒软体，有没有开启 Windows Firewall 啊这一些。因为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网络服务的部分呢 ，NAP 呢主要是在控管那个 client 端的安全性嘛，就是说你的 client 端连上来以后，它的安全性符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如果不符合，切断连线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装置了。那再来的话是你的那个网络验证的部分。好，我们刚才有网络层级验证，就是事先先验证的，还有伺服器验证，检查伺服器的凭证。我们可以做 single sign on。好，那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新的那个Win Logon 的机制，好 ，Credential Manager。然后再来这个地方可阻挡先前的版本，就是我们开启伺服器验证，因为旧版的 RDP 的话没有办法连上来，如果你开的话，它会连不上来这样子。那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在说确认一件事情哦。RDP 这个通讯协定呢，它算是一种，以现在来说算是一种标准。所以呢，你其他的作业系统的 client 端应该都可以连得到 Microsoft 的平台的。你可以用那个 Mac OS X 的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for Mac 连上来。你可以在 Linux 里面用 R Desktop 那个套件，然后连上来。那这个地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如果在座的各位有人习惯用 Linux 的话，你的 Linux 的那个 RDP 的话，请你到网络上面去 download R Desktop 5.2 版的，好 ，download 下来再重新 compile 一下，你不要一般的内附的套件连上来会有问题。好，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用 R Desktop 连上来都没有问题的，我们这是标准的。那一般你在外面买的那些 Thin Client 应该都可以正常连上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像现在 Thin Client 比较大的厂商应该是 HP 嘛。好，那你买 HP 的那些 Thin Client 或一些台湾厂商做的，好连上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支援 RDP 通讯协定。好，那这里的话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啊、压缩啊这一些啊。那也支援 IPv6。好，那这里的话是再请你确认一下那个 Microsoft 的技术资源，他们是相互的授权对方，所以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 Citrix 来的。Microsoft 不先告诉 Citrix 它的作业系统环境的话 ，Citrix 也没有办法整合的那么好。好，所以你不要太夸张的说 Citrix 有多好。因为他跟 Microsoft 的合作关系，所以他做的产品比较在 Microsoft 上的效能比较，就是他功能比较多的话，好是因为 Microsoft 授权他那些source code。好，那他继续签了5年合约，好，所以我大概还剩下4年了啊，未来4年的话 ，Microsoft 会跟 Citrix 继续发展。好，所以这个的话是 Microsoft 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在一般的企业所需要的功能的话，可以用 Windows Server 2008的 Terminal Services。好，如果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应用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 Citrix 的产品。当然，功能的多寡一定会跟 License 的价钱有差。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不过我觉得 Windows 12 2008功能应该大部分公司是已经需就是是它的需要的。
我是请问一下，那个 C 它一直很强调它的用的存盘比较少，那跟2008现在比起来，技术上是一样的吗？
技术上一样的，
存盘的耗用是差不多的。
对，它一样是做一样的压缩，因为它不能再夸张的做那个差距。做差距其实说实话 ，Microsoft 也可以自己做嘛，对不对？反正作业系统是我做的，我要做的比你好太容易。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那个这里啊，就是说，请你再确认一下你的那个采购的时候，记忆体当然是越大越好。好，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说的，你的作业系统如果是64位元，你用的记忆体比较多。好，所以我们优先使用应该说优先考虑用64位元的。好，如果为了某些 AP 无法达成的话，那可能你就要换成32位元。不过几率不是那么大，反正呢你也不确定，我也不确定的情况下呢，就请你到 Microsoft 网站上面 download Terminal Services Application Compatibility Tool。好，那你就可以去做测试，你的应用程式呢装在我们的 Terminal Services 上面可不可以完全相容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网址里面啊，最上面那个 TS Blog 的话是 TS 开发部门他们自己的那个部落格啊，所以这个上面的文章写的就是排版排的不好了，但是还蛮多有用的资料。好，那再来的话有 Windows Server 2008，不过最好还是看下面这个最后一个 TechNet TS site 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那个Terminal Services 的文件。好，那这里的话就是你依照你的需求呢决定要用哪几项，不过这里还是再请各位确认一下，这里面就是 Remote App 那个是一定要安装终端机伺服器，对不对？还记得吗？ Remote App 那个是要装终端机伺服器的，才能搭配的，其他的话不需要终端机伺服器也会有这些功能。好，这是请你先了解一下。好，你可以参考我们恒一出的书。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介绍。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